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主同行，就是岁月正好。欢迎来到岁月正好，我是唐曼。
我是杨丽。
我们在不断地谈到一些养老的话题，那目前有一种新型养老模式，就是独居老人，他会把自己的居所开放，供给一些年轻人，就他们需要租房子的，比如说外地人到这个城市打拼的，或者是一些刚出校门大学生，那么老人家呢就把自己的房子或者是免费的提供给他们，或者就是以非常少的租金提供给这些年轻人，然后呢老少同事就是相互的陪伴，相互的帮助，相互的照顾。
那你说的是新型啊，那或者是说现在开始流行啊，但是我在20多年前已经见过这种模式了。那是我一个亲戚啊，他是住在市中心的，就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市中心，是一栋宿舍楼吧，就是以前单位分的房子吧，两房一厅的房子。那他老伴过世以后，他自己独居了10来年吧，到了70岁以后吧，他就觉得一个人住好像有一点点危险呐、就是如果晚上摔倒了，或者是有些什么突发事件，就没有人通知他的家人。
对，
虽然他的家人也住在同一个城市，因为大家离得比较远，子女可能都买到郊外的那些房子去住了那样的。那不知道是老人家自己想出来的办法，还是家里人给他提供的这个办法。就当时他两个房间有一个房间是空的嘛，他就想招募一个年轻人来住，即便是不收房租也是可以的。那这个年轻人呢，一定就是要作息正常啦，一定要是像他提出的条件，就是整洁上有一些要求这样的。哎，我当时听了就很稀奇，就觉得真的是一个新鲜事。
对
啊，他不是亲戚哦，就是招一个年轻人进来住哦。那这个年轻人当然要经过一个面试吧，就他们觉得这个合适，那就请这个人住这个房间，不用交租，但是对老人家呢就是有一个照应，也不用照顾他的日常三餐，因为老人家自己会照顾自己，只是预防晚上或者是平常吧，有什么意外的话，有年轻人在，年轻人可以提供一下帮忙这样的。
对，
那大家谈好条件，这个年轻人果然就入住了，也挺好，效果真的不错。后来这个老人家他又到了一个要护理的阶段，那他就把这个房子卖出去，自己住到老人院去了。那毕竟是经历过一段这么的时期，我们觉得也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方法来的。
对对对，我也听说过很多的社区在牵头，就是来帮这些老人家，比如说哎，你们需不需要这种方式，
我给你物色，
对，我帮你来物色年轻人。比如说有一个老人家，他是失去老伴儿，他就招了两个大学生，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其实他们是交一点点租金，不是完全免费的。然后两个女生他们就住在一个房间，跟这个老人家同一个屋檐下，也正像你说的，其实老人家也不需要他们照顾的，因为他自己可以照顾自己。
对，
包括他们煮饭啊都是各煮各的。
对对对，
但是呢有时候他们会互通有无嘛，比如说老人家他做了一道拿手菜，他就会请两个年轻人来吃。年轻人买了好东西，一定会让他一起来共同品尝，并且呢两个年轻人他们在闲暇时间，就陪着老人家，比如说购物啊，或者是出去散步啊，两个年轻人就陪着老人家一起去。然后这样子一种模式呢，在平常其实生活上是可以说是互相不打扰，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呢，他们就会敲对方的门。
对，
并且两个年轻人 也会经常去关注到老人家的一些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就会去关心他，问候他需不需要去医院呢、啊
嗯、
需不需要怎么怎么样啊、嗯、哎，这种关系还真的很好，就他们相处下来、
嗯、
两个年轻人生活上得到一个很大的便利嘛，因为他们的这个租金大大的降低，所以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
是，
然后老人家呢也带来很大的便利，因为他有一些自己比如说生活上不能搬的东西，包括一些采购啥需要两个年轻人帮忙的、嗯、就两个年轻人就代劳了。
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资源互补嘛，就可以这样说的。年轻人关怀老人，因为他租住在这里，他每天都可以看到老人的状况。
对，
那这比儿女们一周或者是一个月半个月去看老人一次，那要安全的多呀。
嗯，
起码反映问题会及时很多嘛，就老人家出现了问题有人知道，那是安全系数是大大提高了呀。
没错、
嗯、
通常这种情况下就像你说的，物色这个
年轻人
的时候可能需要一番考察。
是的，
比如说了解对方的生活习惯呢，
对，
有没有不良嗜好啊，
没错
一些问题都需要去考察。对，这是必要的。
对，
但是同时呢，这种养老模式实际上对老人家也会有一些挑战。
嗯，
他除了就是这个硬性条件，比如说你肯定要有房子嘛，
对，
你有居住的这个条件，就是说资源互补的话，
对，
那你这是最基本的。
嗯，
但是同时在软性的方面也会有一些要求的。
嗯，
你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么多期的节目里面，我们常常会发现人在老去的时候，这个性格方面比如说会比如说个性方面比较固执啊，或者是我们会养成了一些不良嗜好啊，这些可能都会带来我们跟年轻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相处得很愉快？
对，我觉得即便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磨合的一个时期的，即便是你跟亲人也不可能说完全什么东西都很匹配，相处得很好啊，
是，
也会有各样的张力，
是，
那跟陌生人更是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年轻人可能他也会有一些我们很看不惯的地方吧，可能老人家也会有一些年轻人不太喜欢的习惯吧。
嗯，
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出现问题就大家要协商了，就或者是大家可以坦诚的交流啊，互相的提高啊，这都是必要的。
嗯嗯，当然我们的节目呢面对的是我们长者，是我们老人家。
对，
那如果我们真的选择了这样一种养老模式，
嗯，
我们确实需要考虑的一个东西就是这种新型的关系，
嗯，
我们讲的是这个养老模式，
嗯，
它是一种关系，就是我们要跟陌生人，因为你招来的年轻人可能不一定是自己的亲戚，
嗯，
你可能是从外面物色的，
嗯，
那我们要跟这个陌生的年轻人，我们要居在同一个屋檐下，
嗯，
将面对的是关系上的挑战，那我们怎么样去操练我们自己呢？可能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多一点对年轻人的宽容，我们可能要多一点对年轻人的欣赏，我们可能要多存一些相信信任，这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，因为我们人生可能都活了大半辈子了，
嗯，
甚至是我们说到暮年了嘛，
嗯，
那可能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不多了，那我们一生当中所积攒的很多的经验，
嗯，
它有可能是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宝贵的经验，但是也有可能一些不好的习惯，
对呀，
那可能对别人来讲那就不是祝福了，
嗯，
那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取舍，就是在跟年轻人去相处的过程当中，再去处这种关系里面，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操练。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去很好地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可能我们不单在这个养老我们能够收获非常宝贵的这种体验，
嗯，
就是我们得到了照顾，
嗯，
我们得到了关心和陪伴，
嗯，
同时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去祝福年轻人，
嗯，
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。
是如果是相处的好，确实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方式啊。
嗯，
但是也有一句俗话说，就是千金买屋，就万金买邻啊，就是好邻居你是买不到的啊。有时候你可以花个大价钱买一个房子，但是好邻居是很难遇到的。
嗯，
那就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，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找一个自己十分满意的同居者，就是这个年轻人，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。
嗯，
就我想象中哦，就肯定是多多少少都有会有一些碰撞啊，有一些张力啊，
嗯，
等等的问题的出现的。那当这些问题出现，我们就要衡量了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取舍。就是我们不采用这种形式而孤独的居住呢，还是我采用这种形式，我宁肯做一些让步和牺牲呢？我们自己要考量了。
嗯，
那或者是经过这种状态的磨合，我们觉得也不适应呢，那我们也不要勉强。
嗯，
我觉得也是，不是说一定能处好的，自己家里人都处不好，别说是陌生人了，是吧？老人家也不要太勉强自己。
嗯，总之呢，这是一个新型的养老模式，它肯定是有挑战的。
是有挑战，
如果它没有挑战，我们就不需要去操练了。
对对对
对,
对，所以我觉得我的那一位老亲戚，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幸运的，碰到一个他比较合意的女孩子。
嗯，
就我的亲戚是一个老奶奶，
她
就选一个女孩子。
嗯，
然后呢，两个人相处了这些年也挺好的。
对，
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幸运吧。
对，我看那篇文章也。是那个老人家，他遇到那两个年轻的大学生，
嗯，
他们也相处得很愉快，嗯，很好。确实，这个是挑战，但是同时也是相互的，相互的成全对方吧。
对
对,
对，
嗯，老人家可能成全了年轻人的一段岁月吧，就是这段时间他是跟，老人家在一起生活的一段岁月。
嗯，
那年轻人也成全老人家在这个暮年的时候，
嗯，
有这样一段特别的被照顾，被陪伴的日子。
嗯，
所以这是相互成全，就看我们，当我们去接受了这样子一个养老模式的时候，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，首先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个操练。
嗯，
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，我们这个操练的当中，我们要放下什么，
嗯，
我们要接受什么，
嗯，
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。
嗯，
我们才有可能去达成一个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理想的状态。
是的。
以赛亚书40:31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新型养老的模式呢，我们就先聊到这。这个话题呢，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有你的想法和思考，我们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.net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杨丽，
我们下期节目
再会。
夜里有百合正开放，吐露着新芳香，旷野有人声轻轻唱。